圣诞的诗歌，因为它是从主耶稣降生讲起的，啊，一直讲到他再来，那第二节就讲钉十字架了，是吧？所以不过很好，我觉得唱的时候如果用心唱啊，最好一个人唱了自己唱，会很有感动的，特别那个节奏啊，会很有帮助。对不起啊，我看大家都不穿位。你们知道一件事啊，我们做传道的人啊，如果对这个讲道传道不觉得快乐，就传道就会很苦的，通不通？正好像你现在做一个工作啊，如果你不开心，做得很不开心呢，就很痛苦。所以啊，我常常都问问自己啊，是不是现在讲道还是很开心呢？我有一件事情非常开心的，就如果有机会同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慢慢来讲这个主的话的本身到底在讲什么，我有时候就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欢喜，或者是因为这样啦，那我就一生啊，怎么讲道讲几岁40多年还是这样讲，还是觉得很好，而且常常觉得很快乐啊。特别是弟兄姊妹如果有心呢，我就更欢喜了。像我们现在，你知道吧，凡是研究圣经的聚会都比较没有味道一点。我说了，先从你们讲先的，因为没有什么故事好听的，就比较没有味道啊。但是不是，如果我们仔细啊，把这个神的话弄清楚啊，这个味道应当是在圣经的本身，这圣经里面有点觉得有点意思啊，这有味道。所以我这一次就要劝啊弟兄姊妹啊，我们用心在圣经上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留心这个话，他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啊，他这样说到底是什么含义，那么慢慢揣摩，慢慢摸，摸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点欢喜了。那这是我这一次的一个思想。所以这个聚会的性质就不大一样啊，同平常啊开奉新会啊或者是特别聚会不大同，因为他有眼睛啊，就是要研究圣经。我就有点像上课，怎么请你们上课好不好啊，上课就是慢慢来。那么有人就对我说啊，你不要失望了哦，我讲半句广东话，我以后你不要失望了哦，这种聚会可能人会少。我说少就少了，少就少了。那么有一个弟兄说不要紧，如果少的时候我们就用底下的课室了。那么今天好在没有用课室啊，你们都来了，我很欢喜，赞美主啊，大家都很有心啊，我很欢喜。我这样讲呢都是一些感恩的意思从心里面出来，赞美主，你们同我啊，我们一同来研究圣经啊。那么我来之前呢，我当然一定计划说到底这一次聚会是为什么，最后弄清楚。那比方说我们海宣呢，这次开了个海宣的夏令会，那么你知道海宣是到海外宣道，这个目标就是要集中全力放在这个海宣上，这个海外宣道上，我们就是每一堂的信息啊，每一个目标都集中在这个焦点上，这个是全部在这里啊。今天就不是了，今天不是这个意思了。今天我主要想了，第一，我想带你们怎么看圣经呢？要看到最好，你能自己欢喜圣经。这是一个目标，因为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讲啊，第二节讲啊，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喜欢而且爱他。你晓得吧？这个圣经很难爱的。你看小说啊，可以看到饭都不要吃都可以的，睡觉也不要睡，灯开到半夜三更都有这种精神的，很少听见人说读圣经读到半夜的，很少啊。奇怪啊，这什么道理啊？就不够爱那个圣经啊，不够欢喜啊。那么这一次呢，我带你们读这个圣经，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呢，就希望主帮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喜欢回到圣经来，
读圣经就得有味道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目标啊。第二个目标呢，我知道读圣经很难，我们平常啊自己读圣经，因为读得不大懂，我们就不欢喜了。不是没有心，我也知道，我有时候都很有心，但都就是不大了解，不大欢喜，读一章了了，都算读了一章啊，这是好像很勉强的，读了两章了。如果是读三章，可以一年就可以读完了，那么总算我今天又读三章了，我希望一年读完了，这样这样是这种读法呢，这个是不大行啊，这个不大好，不大好。最好是什么呢？你读读就是字里行间啊，有点意思的呢，自己读出来，不是听讲道，自己读觉得有意思啊。我都试验过这种路线，带领这个学生的一个夏令的聚会，专门是研究圣经的。第二天我就问了一个年轻人，你今天读圣经怎么样啊？我相信你大概一个礼拜之后读圣经会好一点。他说今天已经好一点啊，我就欢喜啊，我就很欢喜。今天已经好一点，还有五六天哦，那么希望这五六天度过之后啊，那么是不是好一点呢？是好一点，是真的。那我希望这一次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啊。第二，就第一是能够喜爱，你喜欢读啊。第二，你能够自己都有一种领悟的力量，慢慢能够读的时候已经懂，有一点点懂，不敢说懂嘛。你能够懂得全本圣经还了得？那是全世界第一啊，晓得吧？没有人懂得全部的了，这是因为这个圣经它是圣经嘛，是神的话，这不是普通书啊，让它慢慢来。那么这个第二点很重要。那么第三呢，这个是当然了，当然了，也对我们的灵性也要有关系。我总是最后归根结底啊，都牵连，应该有时候要牵连到这件事情上来。如果对灵性都没有什么帮助呢，一直通通装在脑子里头呢，很多东西啊不算最好啊，多少啊对灵性有敬意啊有帮助。那么这三件事情呢，看我们能够达到几分啊，希望能够多一点分数啦，这样能够达到多一点的结果啊，我们就心里欢喜了。那么这一次是讲什么呢？这一次的总题啊，是讲个很平常的东西，讲四福音。你晓得我们圣经啊最开头的几卷书啊就是四福音了，所以讲到福音书啊都很熟啊，大家都很认识啊。我为什么讲经义呢？为什么讲这样讲话呢？因为老实说啊，最多连这一堂只有十堂啊，你哪里能够讲四福音，把它讲完四福音呢？这是没有可能了。所以我就研究一个办法，把这个四福音里面一些重点要紧的或者有系统的把它抽出来啊，让你至少对四福音读完真正有一个认识。那么这也算是多一个目标了，不过这个目标是附带的，但当然读完应该有点认识了，不然了得吧，是吧？这个不然不得了了。那么这个经义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它只有十堂，而且这个第一堂呢还要讲一点普通的东西，好像是道论啊这样的啊，大体上先提一提，然后才讲到正文啊。实际上只有九堂，那个九堂怎么讲四本福音书啊？这是我一直在想，这有没有可能啊？我自己问自己，这个有没有可能啊？那么应当是有可能，如此我们有计划慢慢来了。我今天呢在家里啊，我就很仔细的先计划好这个第一堂从第二堂的范围，我把它弄好啊，希望呢能够节省时间。有一件事你们放心的，我啊两堂之间一定有十分钟休息。一定这是一点，不只是要紧，我都希望大家松一松再回来再听到啊，不要一鼓作气这么下去，因为有时候翻圣经就比较多一点，就比较不是太多啊，比较多一点呢，这比较难了，就很容易疲乏 而且我也保证啊，九点钟一定完，好不好？就这一点了、啊。你们明天还要回办公室去呢，大家都是白天很忙碌、很辛苦的。那么我可见我体恤了，这不是只讲我的不管你的，这个也是不好的，是吧？这个无论如何，九点钟一定完。那么弟兄姊妹呢？你们信我好了哈，
不信这个信是不关救恩的啊，
这是不关救恩的。好了，现在来讲一点这个所谓的道言道论的这样的东西啊，这个道言啊，这道言的目的是什么呢？对这个是福音啊，应该从旁边呢啊有一点点认识，有一点点认识。那我就提出啊好几件事，虽然是很多，提几件比较重要的事啊。第一件事情今天要讲的就是啊，新约有27卷，对不对？这27卷里面啊，开头4卷就是四福音，这个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那么这四本福音书啊，在新约里面它有什么地位？不是因为我要讲四福音我就加重它的地位，这不公道，这不对的。这乃是说到底这个它有多少分量，在全部新约里面它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那我大胆说它是最站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如果排这个要紧不要紧啊，四福音就是第一个要紧，因为所有的这个道都是从这里来的。你说 要不要紧呢？这当然是最重要了。那么原因是这样了，好像呢我们普通盖房子，盖房子的时候啊，有时候像挖地基啊，挖底下那个，底下那个才要紧的，这底下没有弄好啊，这个上面那个是从底下慢慢盖上去的，如果地下不坚固啊，这个房子会飞掉的，这个风吹的时候一下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啊，有时候很高的楼啊，风吹的时候它会摇，是吧？知道吗？会摇的。我住过很高的楼啊，有弟兄姊妹打电话，我说牧师啊，不得了，今天打风的时候，我房子都摇。我说我也摇啊，这么大家都摇，因为这高的楼啊，它会摇，会动的。但是不要紧的，因为它底下有个好的基础啊，这不要紧，从那里来的，所以那个根呢、啊，很要紧。四福音就是新约的根啊。我这样讲啊，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现在来举一个例子来说了，比方说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主耶稣是这样讲。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业因着信，清不清楚？其实保罗讲这个话就是从那里来的，这个很明显。你从那一段主耶稣讲的话里面，不过是重复用不同的话来说就是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完全是恩典，也因着信。那么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老早都讲过的了。那个道是这个发源，是从四福音里面发源出来的。那你们都记得在路加福音第15章里头有一个比喻啊，讲税吏和法利赛人，记得吧？法利赛人就自夸了啊，他是怎样奉献啊，一个礼拜进食2次啊，又是怎样怎样，讲很多啊。那个税吏呢来了，哇，连举目望天都不敢望啊，就捶胸啊，啊，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呐、啊。那么他这个描写的很好啊，那主耶稣就讲，这个人回去，你这个捶胸的税吏回去啊，比那个人为义了。奇怪，他说捶捶就义了，奇怪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我是个罪人啊，求你可怜我啊！主耶稣说，这个人一回去啊，他就称为义了。那么这个路加15章是这样讲啊，讲起来那个法利赛人是更义的，因为走路都不同的嘛，你晓得吗？有人是走路是每一步都是有分有寸的，这是不同的嘛。你说睡你怎么捶，在祷告的时候怎么捶胸啊，便便棒棒是不大雅观的，对吧？这是不大好的。如果是啊，有层有次，祷告的好啊，很
叫人羡慕了。有时候我听见人祷告啊，就羡慕啊，他怎么会这样祷告啊？他真是会祷告啊！那么照理那种就称为义了，这种怎么称为义啊？是不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23-24节就讲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就是白白称义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称义，那么世人都犯了罪，法利赛人也犯罪的，不过他没有锤就是了，因为有的人不敢锤，不好意思锤，偷偷锤也有的。那么那个人呢，他不管了，他这个广东人说不顶得，这个是他里面的这个顶不住啊，根本是这个忍不住了，神啊，看人可怜过这个罪人了，看起来这个很粗鲁很可怜了，但其实呢，他是蒙救恩，叫蒙救赎，他就白白称义，这个称义是白白的，就这么捶两下就称义了。所以罗马书第三章23-24节就是用来解说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个税吏的祷告的比喻的，我想这个很清楚了。还有啊，约翰也解说哦，约翰在约翰一书第1章9节他就解说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他明讲，只要你认，神一定的，因为神曾经在圣经里前面都答应过，如果有人认罪啊，他一定赦免你，他是信实的，他说什么是什么，那么他一定饶恕，完全饶恕，所有都饶恕，而且啊，所有的事情都洁净了。那这个约翰一书也就是用来解说路加第十五章的。所以啊，随你约翰写的怎样好，保罗怎样会写作啊，其实所讲的道啊，都在福音书里头。我这样讲一点都不是过分，是不是？我啊，现在是没有时间，我可以用粉笔在黑板上开个表给你随便列10-20条20-30条纸，不必想都有的。因为什么到处都是啊，这里解那里，一看就明，原来是在解释福音啊。所以呢，这个释福音的重要性啊，就是很明显的，是因为在新约里其他的书卷啊，都是从这里发源的，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若是四福音没有读好啊，就一定很难研究圣经。我常常对这个神学界的人说，在神学界里头啊，在神学院里头啊，有两个教授非常重要，一个是教摩西五经的，这摩西五经就是旧约的根，若是五经没有读好啊，旧约就读不好，这根不对，这其他就很难。另外一个就是新约的教授教四福音的，你想我还苦力教四福音这么浅，你千万不要这样说，不，这个话说不得，说不得，这才真是那些不敢说化平凡为神奇啊，他那段并不是平凡了，是我平凡了吗？并不是他平凡了，那每一段都不平凡的。我问你一个问题，看平凡不平凡？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都会得救，你说平凡不平凡？这没有，从来想都没有想通，也没有想过的。而且主耶稣甚至同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真是方便啊！真是，你说这么说两句就了了，就今我实在同你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如果是这样，全世界人都得救了，哎，就不一定，因为你不肯求耶稣嘛。什么时候你出生就得救了？”就行了，你不肯嘛？所以虽然他做强盗啊，所以每一段经文都不是平凡的经文，但是你要了解，就要用心摆在上头了。因此啊，这个根，新约的根四福音是这个重要性，在新约里面是非常的高的，这个很要紧啊。希望弟兄姊妹，因为我这样讲呢，那我们也开始啊，这一个礼拜留心的读四福音呢，我虽然用功读圣经来说，从这方面来说，我仍然用心在四福音上头。我认为这个要常常回到那里去看看，到底那里是怎样讲的啊？特别是讲到宽恕啊，
在书信里面讲宽恕的经文多得不得了，但是你不读四福音，你真是不会了解。你单单看那些经文，你不会了解。你要读到四福音那个十字架咯，讲到主耶稣当日所讲的道了，你才懂得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这是比那个新约里面书信所讲的深刻很多的，这是大胆可以这样说，是深刻啊很多的。那么现在呢，另外一件事要讨论的，为什么要有四本福音书呢？那么常常有人问了，一本都够了是吧？四本福音书都讲耶稣，又讲降生，又讲什么？这似乎有点重复，为什么要四本呢？到底啊？第一件事，因为有的这一本讲，那本没有讲，所以需要另外那本；有的那一本讲了，这本没有讲，所以需要那一本。你读这个四福音才发觉，哦，原来这里讲一件事情啊，你们晓得吧，这个五饼二鱼啊，记得吧，如果只有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都讲啊，那个拿那个饼桶鱼这么拿出来啊，没有约翰呢，你都不晓得是谁拿出来的，还好在写了约翰福音书啊才晓得，你们自己回去看看啦、啊。到那个饼从那里来的，哦，原来啊，想不到是这一个人拿出来的，他那里讲是谁拿出来的，对，当然这一点啊，那个约翰福音里五饼二鱼的记录啊，就是多了一件事情，其他三福音都没有了。这么弟兄姊妹了解这个意思，就是、啊、有了这一本有，那一本没有，所以他需要四本，而且他们可以彼此补充啊，叫你缺一点我多一点，我补充你，我没有你多一点你补充我，可以彼此拿来互相解释，用来彼此解释，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就更完全了，这个事情啊，这个福音书的所讲的那件事情呢就很圆满，好像是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你要去读一读前面三本福音书讲马太的事，读了之后才晓得啊，原来啊第一本讲的不是不完全，因为自己马太写马太不好意思嘛，会吧，我马太从前是怎样怎样怎样，有时候难为情的哦，不，有的人不难为情的哈，对吧，有时候难为情的哦，这是很困难的嘛，所以那么别人写的时候就到这个马太就很伟大哈，他竟然是这样这样，那别人写的旁边来写又不大同哦，所以啊我在这里讲，因为他们个人写一点可以互相补充啊就不同了。同时我不晓得，我好像我在这里讲过一件事情，有没有提过，不要紧啊。你们都会照相，很多人都会照相，会吗？会啦，很多人点头啦。这个照相的好与不好啊，这很有差别，不单单是光线问题，距离问题，就是那个采取的角度啊，那个问题都很要紧的，那是啊，你采取一个角度刚刚是从来没有想到的呢，哎，真是很好的。有时候啊，我们会照到那个最要紧的那个主题啊，那个要紧的意思，把那个意思都出来了，就特别好的，所以那个角度呢不同。比方说我站在这里了，你们替我照，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但不完全像我的。你这里照一照，千万不要从这边照，我这边最不好看了。啊，或者是照片从我这边照的呢，洗出来都像广东话说妈捞我，这个猴子啊，像猴子这样，嘴大大像猩猩呢，这很难看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最怕。所以有人要拿照相机，不要从那边来，这个很严重啊！因为我已经好多次了，有人送我照片，他还不晓得他还送我一张呢。这个他想是你的嘛，是吧？怎么送我一张？看出来每一张都像星星，从这边来。那么这个星星呢是我吧？因为照相机最老实，你难看就照你，把你难看都照出来。你不，他不像人，同你讲好话什么他不来的啊。但是呢，这边不好，有人从这边照，哦，是这边更不好，好像这边还好一点点，这边是更不好，那我这个人是不行了，因为两面不顶好一定是麻麻得了，这是不大好。 啊，如果从上面照是更严重，对吧？如果从上面这么照下来啊，你们只看那个白的，这个人不好了啊。如果从后面呢，也不好了，因为这一点点头发，这也不好。那么如果从正面照，好一点。所有照片换是从正面照的，所以我常存戒心，这护照的照相都要是四平八稳的，这个这么照，又小小的这边少许好一点，其他通通不行啊。好，那这个有几个角度嘛？把这几张，或者是五张，那连上面都包括在了，这五张呢放在一起就等于一个真灵方，这才是真正的那个完全的那一个。一面都不算的，一面不算。四福音呢，是从四个角度把主耶稣的事描写出来，从四方面加起来才等于一个基督生平。所以我们讲这个四福音是基督生平啊，不是一本是基督生平，但是把这四本都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四本就是基督生平了。有人说这个不好，因为那不大一样，一定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你说错了，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会签名开支票？你签签看，每一张签的一样啊，你对对看，你回家去，那就银行寄回来支票寄给你的，那些用过的 cancel 的支票，你拿来对对看，几乎没有一张完全一样，你信不信？你回去对对看。若是一样，你一定是个，不能这样说，一定是想到银行去冒领款子的人啊，所以啊拼命练练，这一丝一毫都没有差，怎么描出来啊，那么想去领款，怕他对那个签字是啊，一对的时候啊，所以啊如果太一样的签字啊，银行的那个有经验的那个行员就存戒心了，你知道吗？太一样，这个太一样，这个所以啊，这个不一样反而是真的，完全一样反而是抄来的。所以啊，马太抄马可，马可抄路加，当然是路加是后来出来的啊，是约翰是最后出，约翰就抄三本的，这个是不对的，是吧？所以啊，这个四福音不一样就对了，不完全一样。那么我想今天啊，我们有个很开心的事啊，原来它不大一样才是真的，我觉得很好。很好，那么现在呢，我来再讲一件，我们就休息十分钟啊，再讲一件事情。这一件呢，就讲到它的次序啊。讲这个次序，不是最早的书在圣经中摆在最前面，常常要注意这个。旧约也是，在旧约里面，约伯记几乎是最早的了，比摩西五经开头的五卷，照内容仔细的研究呢，里面所记载的情形啊，早过五经啊。那么约伯记摆在中间去了，摆在诗篇的前面，创世纪摆在前头，因为上次讲创造天地应该摆在前头了，因为这是开始的事，当然摆前头了，它不是你早写摆前头嘛，这是照那个道。照个道要紧的次序来摆，不是照年份来摆。因此啊，很多早的书卷啊，不摆在最前头的。新约里面四福音都是马可最早，马太第二，路加第三，约翰第四。照理应该是马可、马太、路加、约翰，这才对的。但是他马太摆前面吗？这当然有道理啊，慢慢我们等一下我接触到这个问题，也不我想一定会啦，我接触到这个问题。他这本书啊应该摆前面，就摆在前面。还有保罗的书信啊，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帖撒罗尼迦是最早的，其实罗马书摆在最前面，又就是哥林多前后啊，加拉太是不是摆过去啊，而且帖撒罗尼迦摆在后面去了。你看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书是最早的，保罗十三封书信，不包括希伯来书在里头，或者希伯来书也是哈，对吧？我现在讲还有争论的，我不讨论了。那这个十三卷已经肯定是保罗写的书信里头，帖撒罗尼迦书是最早的。 但是他摆在后头，啊，这种没有关系，因为他是照道理来摆呀，不是照这个。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呢，啊，现在这种书啊很少见啊，很少，这是很少见。嗯，在教会历史上已经有好几次，他们把这个经典圣，基督教这个教会的经典呢，他把一个次序啊，啊，现在这个27卷的次序呢，就是根据那个排列来的。不过有好几次排啊，都大体上差不多。我这样说的就不是偏见啊，大体上都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所以啊，这个是算准确啦，而且素来都公认这个次序很合适啊。不，其实这个次序合不合适，这还是次要，这神的话语是主要，而且每一本都是神的启示啊，这才是要紧。那么这个次序呢，现在我刚才这样讲的次序呢，我是照事实来讲，这马可最早，这马可福音是最早的啊，你记住也不要紧呢。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大概马可写了书，后来最后啊，约翰写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已经至少经过半个世纪，没有想到了，真是没有想到了。差不多经过50年之后啊，约翰才写了约翰福音。那如果那个时候刚刚出世啊，写马可的时候刚刚出世啊，约翰写约翰福音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人都50岁了，是吧？所以这个差别很大。但是呢，约翰就有一个意思，约翰觉得了前面的3本福音书呢，他都从别的角度看主耶稣，那么他呢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所以约翰常常从3福音比较有一点特别，特别有一点深奥啊，啊，或者他讲的东西啊，他是另外一个角度了，会这样说了。这不是一本啊，在圣经里面被公认一本很深的，不过不能这样说，因为我礼拜天讲约翰福音呢，也不是很深，对吧？我这个礼拜天刚过，我讲约翰福音，我相信我们的少年团的团友也听懂我讲的是什么道了，都听懂了。因为这个道理本身再深啊，你慢慢把它弄清楚，它都不深的。因为这个道是要传给人的，它一定不会深到你不能了解，一定不会的。所以啊，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就慢慢呢，就开始下一堂呢，我们来开始研究内容，好不好？啊，我们来开始研究内容。我刚才讲的这点道言呢，莫非是帮助大家做一个准备啊？对这个有点大概的认识，然后我们才开始看经文啊。我们这样，我来祷告之后，我们就休息10分钟，够不够啊？真是不够呢，就15分，我少讲一点好了，这是相等的，这是完全一样的，不要紧哈。我看情形呢，我这一次暂定10分钟，看来得及吧？有没有预备水啊？啊，没有是吧？我听说，我本来听说要预备点水，明天起呢，我赞成预备点水。我们听完一堂道，喝一杯水，大家见一下面了，又重新有，不过要快快回来的啊，要快快回来，我们要开始第二堂，这样呢就不必太紧，把这个头脑拉得太紧了。希望读的这个道能够读进去。啊，那个至少能够读进去啊，有点印象。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在这个忙乱的世界中有这样安静的时间，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用心来思想你的道。主啊，真是要求你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看见你道的奥秘。我们也真是要求你，使我们从心里面领悟，能够对我们的心灵真正有更深的敬意，能够帮助我们的灵性，而且能够重新得着力量。我们现在暂时有休息的时间，我们要求主赐福给下一堂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头脑思想不容易了解属灵的事物，所以我们恳求我们的父神开我们的思想的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主啊，我们常常要这样祷告，求你纪念我们的软弱， 给我们有倾向属灵事物的心，能爱慕你的话语。我们真是要恳求你，在这几天使我们从心里面爱你，爱你的话。我们要求主带领以下这个时间，给我们所讲的能够清楚听，能够听得明白，好像当日听你讲到能够明白过来一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讲到四福音的内容，因为它的范围太大，都很难了、啊。我都明白很难哈、啊，不是说啊不知道。不过大体上来说呢，它这四本福音书啊都不大一样，是因为个人啊个人的一种的智商不一样，这每一个人不一样。比如说我讲道，另外一个人站在那里讲道，这个道一定是配合那个讲的人的生命的。所以啊，就是讲一段圣经也很难相似，很奇怪，一样讲章都不会相似，这是也很奇怪的。所以啊，这个四福音当然也就各有所长啊。这各有所长不是说好坏的问题，那是一种实在的情形。比方说马太啊，他讲道讲得很特别啊，第五章到第七章的这个登山宝训啊，山上的宝训啊，真是啊，道。耶稣的言论啊，在马太福音里面真是到处都是，好像是第十三章啊、二十三章啊，这些都是很特殊的一种经文啊，在讲道，纯粹就是这每一句话都有力量，真是很好啊，我觉得很不错。马可呢，他就比较简朴，实实在在，但是很紧凑、很简练，而且很有力量。很奇怪，他也有力量。你读的时候很简短，短短一点点，但是他讲得很有力。这个是马可福音那个很大的特色啊，这是很难得到的。你们知道，这种虽然，我就这样，你讲得这样啊，好还容易；你讲得平常啊，二好呢。就像写文章啊，你写得平常又写得好，真是很难了、啊。你刚一定要加油加醋加辣椒才好嘛，是吧？那就是平平常常啊，这很困难了。路加呢，有点特别了，路加很美呀、啊。读路加福音，任何人都承认很美，但是把这个罪人都讲得美，其实罪人还有什么好美呢？比方说那些流眼泪的那个女的，用她的眼泪啊擦耶稣的脚啊，你说这个还有什么啊？你试试看，那是你真的流泪流在人家脚前，怎么擦擦擦？这不是平常事哦。但是把这个眼泪都写得很美，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读的时候觉得很有感动啊。那比方说讲浪子回头，这个路加福音啊，全世界出名，电影都演浪子回头。为什么呢？虽然是这种罪人了，这种平常的一种浪子的故事啊，他就觉得这个里面这个内容啊很特殊啊，而且很生动啊。虽然啊，你怎么演浪，你怎么演啊，你怎么跑不掉这个大意的，这个意思还是在哪里啊？他讲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啊，在路加福音里面很多很多都很美的，而且他讲姊妹讲的很多，都讲的很美。所以你们姊妹读路加福音啊，这是他真的，这是路加福音是特别我们妇女的福音书啊。是很特别的，讲这个施洗约翰的妈妈讲的啊，真是讲的很特别的。你慢慢读一段一章读过去，发现越来越多、啊。这个关于这个姊妹们的事，路加福音是特别描写的好了。约翰呢就很属灵，就很灵异很深，好像很深啊。我也刚才讲过了，也不要因为他深就觉得不容易懂啊，不要这样就得好不好？那我常常啊在那里思想有什么办法把那个深奥的道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讲清楚。这个你刚才过的礼拜天我就是走这条路啊。主耶稣这样讲，你如果讲哇这种含义很深，在它里面它有在你里面有结果子的什么东西啊，这是很深啊。啊其实啊那里讲的就是你到花园里看葡萄你就懂了、啊、一看都明白了。一看就懂嘛，这个是不是很深奥的，你要慢慢去体会呢也就不难了。因此啊，这四本福音书各有所长呢，我们就都觉得宝贵。不过呢它有两种方法来研究啊。 一种呢，我比较赞成这个第一种，但是我现在是有第二种，因为没有办法啊。第一种是什么呢？它既然呢分成四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就把它分四卷了。马太就归马太研究马太福音啊，马可归马可，因为它是四本嘛。你得照着这条线才自然，你就应该是四本。那么我就介绍你们买一本半本书做参考，好不好？也很难得，什么在书讲到的时候黑板上讲讲买参考书的哈，对不对？我这是第一次了。哦，刚才啊坐在那里，什么人想？哎，刚才等一下来介绍买一两本书啊，或者有点帮助啊。有一本书啊，叫做《马太福音注释》，不必写就可以了。马太福音注释很厚的，这样厚的，是浸会书局出版的，所以你只要找浸会书局，它只有一本马太福音注释啊，这本书写得很好啊，你们可以读一读，是很值得读，无论是做传道的啊，或者是弟兄姊妹啊，这本书都是很宝贵。还有一本是这个道生出版的，道生呢啊出版的这个 Lenski。这个 Dr. Lenski 写的《马可福音注释》也很不错，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很不错。嗯，你只要记得道生出版社出的，它只有一本马可，所以不会弄错啊。那么马太是浸会书局，马可是道生书局，那么够不够用啊？等你读完再说吧，好不好？啊，读完再说了。啊，这种是每一本逐卷来读，一本就是一本。这很好。那么这一次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这第二种方法呢叫福音合参，把这个四本福音拿来放在一起彼此参考，那么就是综合起来，把它放在一起综合起来来讨论。比方说讲主耶稣受试探，就把所有受试探的圣经都搬来放在一起来看看啊，这种就省时间，因为这一次只有几次了，那么我嘛省时间了，我就想啊，不如走第二条线呢、啊。不过还是时间还是不够的，但是呢，我就想啊，无论如何要够了。不过总不能说再来是吧？那怎么办呢？那么这个综合呢，我也介绍一本书，很出名的，大名鼎鼎的，这本书很好。我看写这本书的人呢、啊，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才写得出来。有的书啊是几个月就写出来了啊，有的书啊，里面有人买了是精修啊，我兄弟小兄弟，真是那本书写了40年，虽然是那么丑陋，都也写用了40年时间，是有点道理的啊，40年那么无论如何有那么用了那么多时间呢 我也敢说一句话，他在香港出版的第一天。书店卖掉1000本，就第一天就卖掉1000本了。那么我就这里我也没有带书来卖啊，所以将来有机会的时候，这样好不好？若是你们真的有心呢、啊，你们呢写名字、从地址呢，从缺弟兄啊讲一讲啊，再想想办法啊。这不是我出，不是我印刷，不是我出啊，是别的地方出的。所以要想办法呢，一定会送到你手，不要给钱，好不好？等到你收到的时候呢，它里面纸条啊，大概会告诉你的，那么你就付他，这样就啊，不要付钱了，不要付钱。如果收到了，你暂时经济不大好，明年付都可以啊，这不要钱的。我从那边讲好，没有问题的。这个是都是小很小的事情啊。这本《释经学》呢，就是能够帮助你，像我现在教你读圣经这样的。像现在我在教你这样，这很简单了、啊、这很简单。好了，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呢、啊、平常就是把这个内容啊，照我的思想怎么来看呢？我就把这个四福音呢、啊、划成三大块，划成三个部分，那么就小了吧，范围一来就变得很小，因为它是三个部分了嘛。无论如何啊，我就三堂都要读完了。就读完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叫初期呀、啊。这主耶稣到世上来了，比方说降生啦，他小孩子的时候啦，
啊，这些呢，这是初期，这是他还没有出来，没有显明出来的隐藏期，所谓这是早期最早的，把那一类的经文呢，应该都放在一起。那么这就包括一个范围，这个范围都不小。你像这个降生的经文有好多了吗？好多段了、啊。路加福音就讲天使报信，记得吗？啊，马太福音讲博士来朝，这是到处都不大相同的，不是不同，这记载别的事情不类似的，是别的啊，这初期。那么这个中期就是最长的，是中期。这个中期就是耶稣在世界那个三年左右的那个时间呢，这叫中期呢，就是工作期呀、啊。主耶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那么他大概30岁的时候出来，以后在世上做工，一直到他进耶路撒冷，后来他受死复活升天，那么这个当然就叫后期了，是不是？这个后期就很短，只有几天啊，当然都是包括显现40天就不止了。如果真正的在耶路撒冷的最后几天呢，这时间就短短的。那我们把它划成三块来看呢，那么今天晚上用一点点时间明天晚上还会再回来啊，来看看这个初期的事情。听不清楚啊，这样一来呢，我们大概对四福音呢应该有一个概念了啊，应该啊。那么这个初期是指什么呢？这是指马太第一章到第二章，一章二章就是初期的经文啊。第一章讲他啊，讲圣灵感应要生基督；第二章他已经是一个小孩子，有博士来朝拜他。那么这已经好几年了，可能也是两三年也不一定了。就第一章、第二章，马可呢？初期马可福音的经文是最短的，短到你想不到，一章一节。那你看，要这样分才看得清楚它的范围在什么地方了。它这一章一节啊，老实说啊，如果不算它初期都可以的，世界一节都没有了。那个这一节还是勉强，我觉得它终归要有点混才好的，我就把它放一节在那里啊。那么路加呢？路加同马太一样，我帮你们背圣经了，很容易的，也是第一章到第二章，马太也是第一章到第二章，路加也第一章到第二章。约翰呢同马可类似，约翰呢是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这个一到十八节还不是全部的，大概大体上是可以这样说，一到十八节是属于初期的经文啊。你看啊，这个一章一节，它最多到十八节，这是都是在第一章一点点，这是一章二章，一章二章，这范围啊，你已经弄清楚了。那么，若是你下决心呢，要我刚才不是讲过介绍一本书没有讲啊？这本书呢，就是这样的书了，它里面都列好经节。把经界都列出来，叫做福音啊、基督圣迹和参注释，大概是这样，我想没有错哈。基督圣迹和参注释，我想没有错啊。是谁写的呢？是丁良才牧师写的，这是个圣经学院的院长。一生研究圣经的人，写好几本书都写得很好。这有个记号，凡是碰到丁良才的书，我先说保证你不错，你买好了啊。这个是我大胆这样说，大概不会错啊。他写好几本，写好几本，不过有的比较普通人觉得干燥一点的，也没有关系。你香菇没有泡的时候也是干燥的嘛，你一定要泡水。它发大了，所以啊，你一定要每一样都发大，也很没有意思啊，就是很没有意思。有的书啊，实际上这个东西很硬的，你要慢慢来。我都很欣赏那一类型的书。那么这丁良才的书啊，这一本书啊，刚才讲的这个《合参注释》这本书呢，就是泡开的。啊，不过他有的书是
很硬的，比较不怕，像创世纪注释就不是个个人都欢喜，但是很好，一信我这个慢慢读了会觉得很好，而且顺便介绍这些好的书灵的书啊。好了，那么这个合参的里头呢，这种合参的办法呢，你有一个范围，你把这些经文啊就摆一摆，看哪一件事在前，哪一件事在后啊，你把它理一理啊，那么你次序都出来了。你要研究圣经也容易啊，那么照理马太在前了，照理马太在前，降生的事当然马太在前了，不不，路加在前啊，那路加天使来报信基督降生，记得吧，路加第二章天使报信。那么这个马太第二章啊，那个博士来拜不是拜婴孩啊，是拜那个孩子啊，他已经抱在手里，恐怕已经会比手的了，已经大一点的了。所以马太这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的第二章的后面的，因此啊，你读四福音一定不要把这个第一本福音一定在前面，这个一定弄错，要照实在的情形来看呢、啊，来摆的。好了，那现在呢，带你们读一段经文是最没有味道的。那请你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一个弟兄特别来通知我，今天晚上可以过十分钟。我过五分好不好？啊，过五分了，这钟呢？明天我已经先说过了，我们早一点开，准时开始啊，休息喝一杯水就回来。那么我们就不够好不好？今天够五分好了。好了，请打开马太第一章一到十七节。那么现在我来讲初期了。一章一到十七节，普通读圣经的人读到这一类型的圣经都饱掉的，因为什么呢？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觉得很困难了，这东西很难读啊，而且那个名字读起来都很不容易的。但是啊，我觉得不读不可以哈，不读不可以。因为这是四福音的开始经文，你都不要还要什么呢？啊，这样是不通了。我来读好不好哈？你们留心看圣经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斯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拉达。亚米拉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斯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被掳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利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利亚生撒拉特，撒拉特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定，以利亚定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敬，以利亚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这是家谱，主耶稣的出生，他的来历，就是他的谱系。比方说我们姓曾的也有家谱的，我们中国啊，所谓姓曾的一曾无二曾啊，所以我走到天下什么地方去，彼此讲几句就晓得你现在排在什么地方了。我想不到我年纪小小的常常做公公啊，这叔公啊，什么伯公啊，对吧？因为这个家父辞结婚，前面又辞结婚，又辞结婚，所以你跑到哪里去啊？我倍数就很高了。那么一念出来就追到，因为家家都有家谱的，我家里都有。那么这表示自己从哪里来的？你们会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管他了。
这是早十分钟啊，他就告诉我还有十分钟，我啊对自己这样讲的，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大声，我总要准确了啊，这力求准确。好了，那么这个家谱呢，不是一个吧？路加福音都有一个，不过路加是在第三章，所以我啊，你说第一到第二章，我跑到第三章，就是哪一段在那里就是了。这第三章有一段家谱啊，那么到底呢？这两个家谱是什么一回事？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嘛？这有一部分一样，有一部分不一样，为什么呢？请你们啊，把手放在这里好不好？我们回到路加第三章去少许看一两节，知道它分别在什么地方。我给你们一点小的分别，来看一看第三章，看看第三章。第三十八节，三十八节，以诺斯是瑟特的儿子，瑟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里啊，最早讲到亚当，但是马太没有讲到亚当，所以他多了一点了。这路加更多，因为他讲到亚当嘛，当然更多了。那么你看看啊，在这个三十四节那里呢，就是同马太福音是一样了。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兰生以撒，就是在这里了。所以从这里到这里为止，到三十四节为止呢，前面有很多地方人名是相同的，不过他多了一点，他一直讲上去，讲到亚当，就是那里只讲到亚伯拉罕，不讲上去了。所以这两个家谱有一点分别。还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啊，都讲到大卫王，但是大卫王下来呢就有分别了。马太是讲所罗门，还是讲这个大卫就生所罗门，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但是呢，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你看看，三十一节，三十二啊，对不起，对，三十一节是摩伯鸟那里好了。三十二节的上面那一句，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耶西的儿子。那么这个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啊，耶西生大卫的马太福音就有，这个大卫就生所罗门，但是这里是大卫是生拿单。原来啊，大卫有不止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拿单。路加这个家谱呢，是讲拿单那个家族的，马太是讲所罗门这个家族的。那么意思就是，一个是男家的，一个是女家的，这两家都是大卫家的，清不清楚啊？这两个家庭，玛利亚的家也是大卫家出生的，这个约瑟的家也是大卫家出生的。他们呢，一个是从所罗门那里来的，一个是从拿单那里来的，所以啊，到后来呢，到大卫那里就一样了，都是大卫的子孙。那我这样讲呢，是给你们晓得这两个家谱呢，不是有抵触啊。这个抵触的地方是什么呢？就约瑟的爸爸不是一个人，不过这个中国人容易懂的，中国人啊，这个女婿叫半子啊，半个儿子啊。那么这个约瑟是西里的半子，就我这样说清楚吧，也是他的孩子了。这个儿子呢，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讲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又有三十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个西里呢，同这个马太福音所讲的呢就不一样。雅各生约瑟，第一章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么到底是西里呢，还是约瑟呢，还是这个雅各呢？雅各就是约瑟的生身之父，西里是玛利亚的生身之父，不过呢，这个女婿也是他的儿子。那么照犹太人的规矩啊，如果啊你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呢，那个儿子啊也算是女婿，也算是你的儿子，也承受你产业，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啊。所以他是西里的儿子，看这个样子啊，玛利亚是独女儿了。我不敢说啊，我 看是大体上或者呢啊或者呢。那么这样说来呢，这两个家谱不过是男女家的分别了吗？不是说有什么抵触之处啊，两个福音书讲两家，那么都讲得很清楚，讲这个来历都讲得很清楚，那么两个都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主耶稣真的是大卫的子孙，这一点都没有错了。好了，现在我们回到马太福音来。我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就把路加福音割下来来思想一点点马太福音的家谱，好不好？那么这是初期啊，在初期里面呢，头一件讨论的是家谱。可能我们用一个时间讨论降生啊，因为免得呢，这不是圣诞节的意思啊，请你们注意，这是讲到基督降生那个事实。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圣诞不圣诞的，不过有人圣诞传福音，我什么从来都没有反对，为主做工是很好的意思啊。我这彼此有点亲热，我自己都没有圣诞节。啊，你们知道我懂得我的意思吧？这不是看法问题，这个人照自己看法去做好了，彼此不要抵触，我也不攻击的。你们要注意，不，我会讲基督降生，因为那是个真的事情嘛，就是没有12月25号就是了，只差那一点点，别的都有哈。现在回到这个家谱里面来，1章1到17节，你们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啊？他在这里讲的时候啊，他就重复讲。所以啊，你们研究圣经呢，我现在啦要带你们懂得自己读圣经啊。凡是他重复，你就要小心了，你不要觉得他啰嗦啊。那个啰嗦地方就是要紧地方哦。他为什么一说再说，一讲再讲啊？一定要注意了。这是凡是圣经多讲的啊，照理我们教会就应该多讲；圣经少讲的，我们也少讲，免得讲错。圣经不讲的最好也不讲，因为很多人都乱讲，这个圣经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他乱猜，这不也不好，也不好啊，对不对？那么这个多讲的地方呢，有一种研究圣经的办法呢，在我是经学里面的，我教人做统计啊，这种范式，比方说啊，这一段圣经里面有多少次讲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这样讲啊，一定有道理的。凡是这种啊，这种统计呢，能够帮助我们，就是那个重要的地方在那里啊。那么或者说呢，你得重视那一件事情，重视比较看得很要紧了啊。他是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犹大从他玛是生法勒斯和谢拉，就是嘛，什么人生什么人，这么一直生过去。这法勒斯生西斯伦，那么这次讲过去就是很厌烦，是吧？是这样吗？不然怎样？是这样吗？我的爷爷生我爸爸，我爸爸生我，我生我的儿子曾思翰，我就是这样吗？世界是这样吗？那是一种生命的线索，谁生谁，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怎么传下来？那么那个根呢，也是这样下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对吧？从人生的就是人，所以他是这样，你也这样，他也那样，他也这样。这个生啊，生命的传递啊，从古以来这个线怎么下来？肉身生肉身。好了，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要引用第二个办法研究圣经啊。其中呢有一个地方不大同，就是你拿它来做比较的时候，你才发觉原来另外有一个有38个生，讲到生了38个，有37个同一个不一样。那么这个一个是什么呢？请你们留心回到圣经里面来，请看第16节。这16节里这个生子呢就特别了，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照理16节、啊、你们看看16节了哈。照理呢，这个16节、啊、雅各生约瑟，应该约瑟生耶稣，对吧？啊，他写到这里他也不写下去，雅各生约瑟没有了，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谁生的？从玛利亚生的。那么第一章马太第一章就讲啊，圣灵感动感应，圣灵感动玛利亚，玛利亚就怀孕生子。那么童女怀孕生子啊，就是我们今日教会的基本信仰，这不一样的吧？为什么你圣灵感应二生，从人生人肉身二生啊，是两件事啊，这是分别我灵生的，这是肉身生的。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这个是完全是两件事。因此基督就不像你也不像我，虽然他都是人子，他不像你，不然啦，糟糕了，我自己啊是这样不好，他也那样不好，如果他要定死，他为他自己好了，是吧？他还为我，就是因为他是没有罪，他是同我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无罪你可以担当人的罪，这才有分别啊。不然这个他同我完全一样，那么他就不能担当我的罪，成为我的救赎主了。因此这个分别就很大。我今天都很想同你们思想这件事情，作为灵性上的一种帮助啊。这两种生命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肉身生的是肉身，灵生的是灵。所以这个基督的生命在地上所留下的那个完全的给人效法他效法基督的那个完全的生命，不是世人人间所有的，所以这完全是不一样。而且他也真正你怎样查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最难了。你们晓得，你看看一个人好啊，是不是真好，也不要批评那是真好啦，但是啊，你要深入一层去查查看，你说七查八查才说哇原来是这样哦，你这是这是第三眼睛哦，这眼睛都掉下来说哇原来是这样啊，这人是查不得的，晓得吧？查不得的，全世界人都查不得，小孩子都查不得，他长大了很有，你说说小的时候怎样，不要查他的啊，不要查好了。每一个小孩子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啊，这是有人不摄像，这是很不摄像的，一个很有地位很成名的，这是大名鼎鼎啊，真是没有人不认识的，不得了的。那一个老前辈啊，比他老一辈的人了，就是啊，我还记得什么小的时候，你试床啊，睡觉的时候床都是弄湿的。他还是女孩子，你看要命不要命，真是我在旁边就很不舒服。你这么要干什么？你要查他小孩子？有时候啊，他紧张也会失床的嘛。你想说人心理上紧张，现在很多专家说啊，这失床，这个失床啊，把这个床弄湿，小孩子睡觉不一定单单是生理上的问题，是压力太大，他也会到很大都还失床的。你怎么一下把他翻出来，把他全部你这个成就都把他涂一个黑霾上去，这个很不同。但是呢，基督就不是，你查好了，你查好了。这样，因为它是从灵生的，就是灵。因此啊，我也要我们追求另外一件事啊，不是道德文章有修养，这个不够啊。有时候讲有学问，人有修养，风度不错，这都是真的啊。这个是不够的，这是人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是肉身生的。他那个丑态没有出来，你这是想不到的。有一个人呢，我从来没看见他发脾气的，你们见过吧？我相信没有见过了。我见过一个从来没发脾气的，很佩服，真是，哎，真是很佩服。但是有一天忽然间听见他在讲话，他对一个人说啊，我已经到了相当限度，你小心哦。哎呀，我也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哎呀，怎么搞的呀？他来了，他在那里挂红灯啊，就要来了哈，给你一个信号说啊，就要脾气就来啊，你小心一点。那个人吓坏了，马上停止，所以又没有发脾气，总算还好了。不过听见的时候我打一个冷震，哇，原来他也来了，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怎么好怎么行啊，就是肉身。你啊虽然啊心平气和是怎样怎样，哎呀，要问太太才晓得。是不是这样啊？ 这是问题啊，也当然要说要问先生才晓得，这是公道，一人一半啊，这是公道。嗯，我们的小孩子啊，同我们父母在一起啊，这要问孩子才晓得这个爸爸如何，这是很难解说的。那么这个是都是很真实，从肉身生理就是肉身。说自从亚伯拉罕以来，或者从亚当以来，人生人啊，世人都犯了罪。这个没有办法逃出这个圈子啊，因为这个从那里生那个根是这样的。你说啊，你不会，那么你就不是人了，这还了得吗？就是因为会才是人，知道吗？你这个人的本性，所以你这个齐全，不过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这个少一点的意思是没有出来，不是少一点啊，这个是很难解说的。那么从灵生的就是灵，因此。为什么你要接受新约四福音里面所讲的基督的生命呢？约翰福音说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一定要再生一次。这个尼哥底母就觉得奇怪，怎么要再生一次？人已经老了，还能够再生一次吗？他的意思是说，你需要一个属灵的生命，不是从前的那一个，要生一个新的，要将基督的那个灵的生命传递到我们的身上，就好像那个葡萄树结甜葡萄一样，是从那里面进来，是接出来，不是安上去的。不要安上去，像圣诞树一样的挂很多东西上去，它是生出来的，那才是最好的，叫属灵的生命啊。好了，今天只讲到这里了，不要紧的，因为还有八次的时间呢，我们慢慢的再来探讨。啊，我有时候都会重新回去，也怕你忘记前面加一点半点的，所以不要焦急，一定有机会慢慢的研究圣经啊。我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每一天都开始在那里做一个新的计划呢。就像我刚才拿两张纸头在这里，是今天我以一个计划出来，今天晚上我要带你们研究多少东西，能够明白多少，有计划的做，所以我感受了准时能够完了。无论如何要准时了啊，这不是说普通讲道。那么请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好不好，这样我啊带你们呢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被圣灵引导，不是被我引导啊，被圣灵引导进入真理啊，慢慢探讨。那么这一次呢就真正能够蒙恩了。我们呢同心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为这个聚会，我们有机会仔细的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少，我们要追求明白更多，而且这些话对我们的生命真是有益处。今天求主把属灵的生命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单是从父母而生，而是得了重生，从圣灵而生，能够活出更好的生命来。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新约一打开就有两种生命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所拣选。主啊，我们当然是拣选那个更好的，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这个拣选，而且真正的是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我们一生蒙福。我们要分散，求主引导我们平安回到我们家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